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Yeah, 感谢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好，那么正好配合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也是教我们怎么样来赞美上帝的一个、赞美的诗篇，诗篇九十六篇。那我们就一起、轮流来读这个诗篇九十六篇。好，我们请弟兄单数，姐妹双数，我们一起轮流高声的念。好，预备，来。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
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天和其中所有的欢乐，他使
我们一起来，因为他来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这个赞美天父的诗篇，那个感动赞美的灵今天也充满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来经历赞美的人生以及赞美的力量。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超越讲员的软弱，让你自己的荣耀华美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不晓得最近听说有很多的人很关心台湾的总统的大选哈，甚至这个有人就失眠哈。那我想关心政治是非常好的哈，因为选出好的领导会带给社会幸福跟安定哈。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要知道一个民主的国家社会的安定的力量呢，其实有三个力量，其中第三个力量是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好，那第一个力量呢，就是政治的力量了。好，那么借着选举，希望能够选出在未来四年可以带领像美国哈，带领美国的这个国家可以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么如果能够选出在方向上、品格上，还有治理的能力上都良好的领导，国家未来四年就很有福气了哈。但是呢，事实上没有完美的领导，对不对哈？所以呢，需要在野党的监督哈，监督执政党呢是否有贪污滥权哈，或是做出错误的决策加以纠正。不过我们也知道，单单依靠在野党的监督是不够的哈，所以呢，其实在民主的社会还有另外一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媒体的力量。媒体的力量是非常重要，媒体呢应当是客观公正的来报道事情的真相，那么以至于产生监督的作用。但是很不幸，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个网络的时代，媒体有可能立场并不客观，甚至被收买哈，那么在网络上带风向，制造假消息。所以呢，今天 找到立场客观的媒体非常不容易。所以特别如果当一个社会政治上领导的领袖呢品格有问题，或者是媒体呢不公正的时候呢，这时候第三个力量就非常重要了哈。第三个力量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力量，那就是教会的力量哈。教会的力量，教会呢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呢，主耶稣说教会是世上的光哈，在这个世界发光哈，照亮黑暗。所以教会的强壮，教会的健康哈，教会的影响力呢是非常巨大的哈。那么怎么样一个教会能够有那个发光的能力呢？通常有四个方面哈。第一个呢，教会的敬拜要活力哈，对真理的追求要认真，那么彼此要相爱，让人看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中间，而且福音要广传哈，能够胜过罪恶，胜过撒旦的权势。那么特别呢，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一个部分哈，就是当一个教会呢是否在这个社区有力量能发光呢，就看他的敬拜哈。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呢我们是否有能力哈，有上帝的同在哈。这个是看到教会能够有力量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当教会有能力好，敬拜有活力的时候呢，就可以对社区有影响力。好，那么怎么样教会能够有一个有活力的敬拜呢？第一个呢，就是要认识我们赞美上帝的原因。好，为什么我们要来赞美？好，当我们认识上帝是值得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会发出赞美。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赞美的时候呢，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赞美上帝。这个是我想我们北堂这一年可以很重要，我也盼望我们个人在赞美的事上都可以继续的进步。那么第一个呢，在这个诗篇96篇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赞美上帝的诗篇哈。当你学赞美，从诗篇96篇是很好的开始。那么诗篇96篇告诉我们，我们要赞美上帝呢有两个原因哈，为什么要来赞美他？第一个呢，我们赞美他因为神是伟大的神哈，神是伟大的神。所以在69篇第四节，对不起，这应该是96篇哈，打错了。那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在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所以你看到这边诗人说耶和华是 great is God， 上帝是伟大的。那么上帝伟大的话呢，就当受极大的，该受极大的赞美，用最大的赞美来归给他。那相比耶和华的伟大跟万神或诸神明呢，那诸神明呢不过是虚无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伟大跟虚无的对比。那在这里讲到那个诸神万神到底是指谁呢？因为诗篇96篇的背景是以色列人呢在迦南地来敬拜上帝。那你在这个背景呢，就是迦南的宗教，迦南人的宗教，米索波大米亚述巴比人埃及的宗教，都是影响着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呢，他们非常熟悉迦南人的这所谓的诸神明哈。那迦南人拜的神明呢，就是巴利哈，巴利。那么巴利是谁呢？哈，巴利呢就是我们通常叫巴利哈达哈，巴利就是这个雷神哈，下雨管下雨的雷神哈。那么在迦南的神话里面呢，巴利有另外还有两个兄弟哈，一个叫做莫哈，就是死神，另外一个兄弟呢叫燕，就是海神哈。那么他们的父亲呢 El 哈就是大神哈。那他有一个妹妹 Anna 后来又做他的太太哈。那而且这三个兄弟彼此不和哈，互相打架啊，很像我不知道圣诞节全家聚在一起是 啊，你们是很和热的，还是吵兄弟姐妹吵吵闹闹哈、啊？那么这个巴利神明就是这个一家是彼此打来打去的哈、啊。那么他们的故事讲到说，这个巴利呢，雷神跟这个Mot 哈、啊，这个死神呢，每七年就斗一次哈、啊。那如果巴利打赢的话，就大地丰收，雨水下降哈、啊。如果巴利打输的话，就七年的这个干旱。那么另外呢，这个宴话，其实当我们读这个圣经里面的启示录，特别是启示文学，都会特别会看到它的背景哈。那么宴是海神，那么它就在造成海里的空虚混沌哈，造成世界的混乱。那么它住在深渊里面 deep 哈，在深渊的里面，而且它有一个海怪，七个头的怪兽帮助它哈，来捣乱世界。那么后来这个巴利呢，把这个宴呢打败了哈，那么巴利就被高举哈，就盖了一个自己的神庙。那么这个神庙呢，竟然他盖了一个窗户哈。那这个死神这个弟弟说，太好了，你盖一个窗户。他就从窗户里面进到庙里，把巴利跟他的这个将军呢都吞到他的肚子里哈。他是死神，就吞到 underground 哈，地底的世界里去。哇，这一来，这个巴利的太太 Anna 就很生气哈，就把这个Mot 给砍碎哈，碎尸万段，然后撒在土地里哈，所以土地就重生哈，然后巴利也复活哈。这就是迦南人的神话哈，是很有意思的哈。这个神话其实在米索波大米或者是在这个埃及甚至希腊，你看都有很类似的神话。那么可是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呢，敬拜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呢，这时候呢，这个诗人所宣告的说，你们要来认识这一位上帝，这位上帝乃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乃是使无变有，好，无论是自然界灵界都是神所创造的。好，而这一位创造呢，这跟所谓的诸神明呢相比的话，这位创造者是伟大的。那么诸神明呢，如果有任何的神迹奇事呢，也不过是那些邪灵呢在背后所的作为。这些神明跟这位耶和华比较起来是无法比较的，好像 great 跟 vanity 就是伟大跟虚无那样子的对比。那么所以呢，当这个诗歌呢在以色列人中间来赞美歌唱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在迦南背景的这些外邦人是有这个如雷贯耳的这个有一个使他们醒过来的哈，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我到底要敬拜哪一位神？好，我是要敬拜这位创造万物伟大的神呢，还是继续的来敬拜我的那些偶像？那么你可以知道，其实事实上迦南人的神明是属于神话的故事哈，而这些神话的故事呢，是可以说是撒旦所使用的诡计。这个诡计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人否认事实，否认真相。什么是事实跟真相呢？事实真相就是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耶和华创造万物，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你当你眼睛打开来看，来思想这个世界的伟大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全能，神的伟大。那么有时候我想对这个我们在跟无神论的背景的人谈到这位创造主的时候呢，我也听过有朋友就说到说，是的，我以前呢，我当然不去拜那些神明哈，但是呢，我把科学当作神了哈，我信科学哈。可是当我慢慢认识到后来，原来科学也是很有限的，科学所认识的东西呢，也不过是上帝这位创造主创造宇宙的一些定律哈，一些利率被我们发现而已。那么例如他就讲到说，这个科学家生物学家对人类的蛋白质里面的 DNA 的发现，哇，那个 DNA 发 发现以后，它里面的编码哈，还有这个复制的过程，真的是让人惊讶跟赞叹，好，充满了神设计的智慧。好，可是呢，当我们终于解码 DNA 的时候，你发觉蛋白质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单元，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它的功用。好，那么也就是说，人类能够借着科学所了解的神的创造的智慧，不过只像小学一年级的程度而已。上帝的智慧，创造的智慧何等丰富，好，我们穷其一生，我们只能知道一点点。那好像一跟无限大一样，好，我们所认识的，所知道的，所夸耀，所倚靠的，不过只是一而已。但上帝的智慧那是无限大，好，他是伟大的，他是 great， great 就是何等的伟大。好，那么所以在这首诗歌呢，就讲到说，我们如果当我们认识上帝的伟大，好，我记得在我这个Syracuse 雪城大学，我在那里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念电机系，然后 有一个教授就跟我们很多的慕道友传福音，好，然后呢，他就鼓励我们，当思想神的创造的智慧奇妙以后呢，就鼓励我们说，晚上哈，天黑的时候，半夜的时候，你走到门外，然后抬头仰望众星，好，思想上帝的创造，这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开始发出赞叹，好，神是伟大的，他当受大赞美，他当受大赞美，阿们。这是第一个认识，当你真的认识上帝的伟大，人的有限，你在上帝的面前自然会不禁自主地发出赞美，好，神啊你真伟大，神啊你真伟大。第二个呢，诗人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要赞美，除了看到上帝的伟大呢，第二个就是要看到这位伟大的上帝呢，作王掌权，而且按公正来审判世界，好，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念第十节，预备来，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义审判。这边诗人赞美说，耶和华这位伟大的上帝，他在列邦中，我们要宣告耶和华作王了，他作王掌权了，他是我们的宇宙的领导，当他作王掌权的时候，世界就怎样，坚定，就安定，就稳定，因为神用公义来审判世界，用他的全能来治理世界。当我们的心如果一直跟着世上的这些领袖，每四年换一个，四年换一个，回想过去换的领袖啊，真是每四年动荡一次，而且摇摇摆摆，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心应该是安定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不变的领袖，而且那个领袖呢是天上的王，是按公义治理世界的王。那么这个天上的王跟地上的王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地上的王有些是很优秀，但是没有完美的，对不对？好，而且呢，甚至有些是这个品格上有问题的，因为人都是罪人。Christianity Today，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杂志，《今日基督教杂志》哈，这是在基督教界里面很重要的一份杂志。那么他的 editor 总编辑呢 ，Mark Galli， 在去年12月19号的时候呢，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么他指出说，这个基督教的媒体呢，不可以受政治立场的影响，哈，因为他指出，川普总统因为滥用总统权力呢，必须基督教的媒体必须实话实说。那么他就举出这个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杂志在20年前的一段话，他说20年前呢，当克林顿总统呢在这个白宫里犯淫乱而且说谎的时候呢，当时呢 Christianity Today 就登了一段话，这段话说什么呢？他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没有对大家说实话的时候呢，这不是一个个人隐私权的问题，因为呢，社会的安定是建立在能够彼此信任的基础上。比如呢，人们要信任你在店里买的婴儿奶粉是真正的奶粉，你要信任你把钱存入银行，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领得出来。那么你要信任你的孩子的老师、消防队员、医生、护士会尽上他该尽的责任。同样的，美国的总统应当尽上基本的责任，说实话以建立百姓对领导的信任。但是当克林顿总统说谎以及不道德的行为的时候，他就使他自己呢在道德上失去领导这个国家的权利。所以当时克林顿总统被弹劾。同样20年之后呢，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 Mark Garry 他觉得他要同样的有责任，要在这个时候呢指出总统的不道德行为。那么他也特别说到，他并不是要说这个总统对国家没有功劳，其实有很多的功劳，很多的贡献，但是呢他乃是要指出不对的地方。因为他指出川普总统在推特上的发言呢，正显明出他属于道德上的迷失以及心灵上的困惑的状态。所以他觉得他在这个时刻呢并不适任继续做总统，应当觉悟并且自己自动辞职。哇，这个文章一登出来不得了，马上 Christianity Today 遇到了很大的冲击，有人支持，有人非常生气，也有一些股东呢就说要退出对他们的这个奉献等等。那么但是这个 Mark Garry 他1月3号今年就退休了，等于是他退休前把这个文章丢出来，然后之后呢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他们的总干事 Timothy Timothy Dalrymple 这个很年轻的总干事，那么他才大概40岁左右，那他这个是在去年才就任，大概在他们经过 Christianity Today 觉得太老了，他们希望对年轻的读者有吸引力，所以他们就从150位很有资格的里面去甄选新的总干事，最后几位里面呢有资格的人里面最年轻的就是他，他们就用了他。那么可能有人认识他，他是母堂的某一个姐妹的女婿。那么这个 Timothy 呢他等于马上要面对这个风暴，所以在3天之后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出来，你们都可以上网看，想说这个在暴风雨中前进的旗舰这篇文章。那么他认为呢媒体是应当持跟公正客观的报道，川普总统是有功劳的，但是品格的问题不可遮盖不去警告，所以他认为基督教媒体应该是 flag and table， flag 就是指说有立场，有这个公正的立场，但是呢 table 就是邀请大家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话，我们可以来沟通来把事情越变越明，flag and table。 那么他也警告说基督的教会不该跟政治家走得太近。那么最后呢他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 Timothy 呢就问说到底 Christianity Today 是在敬拜地上的君王还是敬拜天上的君王，到底教会是敬拜地上的君王还是敬拜天上的君王。所以他就讲到说基督教媒体的文章最终是为那唯一的一位读者而写，神是我们的高台，让风暴来吧，不要害怕。这个年轻人真的是为他祷告，我相信他每一天都不好过，但是呢你看他说 We write for a readership of one only one，一个读者，我们是为了那唯一的一位读者来生活来写作， 而不是为着世上的这些政治家或者是势力来生活。God is our tower, let the wind come.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勇气呢？我相信因为他知道神是我们的大君王。 Amen。 神掌权，神作王，而且神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最终我们一生的行为，我们怎么待人，我们怎么说话，我们所说所为的都要向上帝交账，没有一个人例外。每一个人，无论是总统是平民，都要跟上帝交账。因为呢，96章13节，我们起来念，预备来。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也就是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信念。我们相信神不单是伟大的神，创造的神，他有万有的主权，而且呢他作王，他要审判世界。所以呢，所谓的公正的审判，意思就是说使骄傲的人受应得的报应，使恶人受公正的审判，为义人伸冤。在诗篇94篇9到10节讲到说，造耳朵的神难道自己听不见吗？造眼睛的神难道自己看不见吗？管教列邦的神难道自己不处罚吗？所以神当然看得见，当然听得到，而且他最后要来审判，而且当然有审判也有奖赏。那么他必搭救义人脱离危险，使义人发旺如棕树。这是我们的信念，阿们。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最困难甚至最委屈最被误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做对的事情，因为知道我们是为了这一位读者而活。 Amen。 这个是我们的信念，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公义的神，审判的神。当心里没神的人呢，真的是胡作非为啊，真的是乱做了，自私自利，眼前的利益，羞辱痛骂，这个攫取掠夺，野性的狼性文化。但是在教会里不是的，教会里是敬畏上帝，因为我们知道神在看，神在看，神要最终要审判，神作王，神必审判。那么今天有一个很重要问题，请问神今天有没有在我们中间作王？请问神的国度，神作王，他的国度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开始进行？有没有在我们中间，神的国度已经开始实现？请问神的国有没有在我们中间开始实现？有哈。为什么？其实在诗篇96篇的这个背景，他是带着一个末世的期待，他是期待，因为他知道神在天上作王，但神似乎还没有在人间作王，他们还在期待神在人间，在以色列人中间作王。的确的，神本来是要在以色列人中间被拣选，在以色列人中间彰显他的王权，但是你看到显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他们没有专心的来侍奉这位伟大的神，他们的心反而去拜那些迦南的诸神，他们离弃了上帝，离弃了神的律法，惹神愤怒。因此神借着外邦人，借着亚述巴比伦帝国呢，来审判他们，把他们抛在万国中做俘虏。70年之后呢，神赦免他们，把他们带回了耶路撒冷，但是以色列人仍然在外邦异族的统治之下，他们不确定神是否还在他们中间作王治理他们。但是以赛亚先知呢，却借着预言告诉他们，他们看到了盼望，从大卫的后裔中间将来要有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在他们中间作王。因此他们期待着弥赛亚的来临，这个期待就期待了500年，一直到这个公元27年，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传扬天国的福音，他医病赶鬼，彰显他的全能。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当主耶稣当他靠着圣灵在那里侍奉医病赶鬼传道的时候呢，神的国 就来到人间，开始在这个他们中间运行。感谢神，五百年的等候，终于弥赛亚来了，神的国度在人的中间开始开展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作为弥赛亚，他不是靠着这个投票，靠着人家投票选他做弥赛亚，他也不是靠着武力。前上礼拜很紧张，伊朗这个差点跟美国征战，那你看美国就秀这个肌肉，52架F-35战机大象漫步排在机场上，秀这个肌肉，说你要听我的。耶稣不是靠着武力来做王，耶稣是怎么做王呢？他乃是来到世上，谦卑自己，降卑自己做仆人，甚至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死囚，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他是把自己献在上帝的手中，为了我们。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复活的时候呢，腓立比书2:9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感谢主，耶稣基督作王，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复活，神把他高升，使他得着了王权。而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国度带到我们中间了。所以今天我们确信耶稣基督已经作王掌权，而且基督的国度已经开展了。那神的国度在哪里开展呢？在谁的中间开展呢？就是在那些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所谓美国人，不是在种族的中间，乃是在那些谦卑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愿意尊耶稣基督为主跟救主的人呢，在他们的身上，神的国就在他们身上开始开展了。正如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怎样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他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国今天在哪里开展？就在基督徒的身上，在谦卑承认自己是罪人，倚靠耶稣基督，跟随基督的人身上，神的国开始开展。但是请问，最后末日的公正的大审判，新天新地来了吗？还没有，我们还在等候，对不对？神的国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展，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神的能力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但是神的国最后的祝福跟审判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呢，我们还在一个等待期，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中间呢，我们天天都要来征战，与罪恶、与撒旦、与世界征战，为主发光。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呢，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然后呢攻破耶利哥城，开始呢占领迦南地，尝到了迦南地的水果、蜂蜜，可是呢他还要征战。他走到哪里就要征战到哪里，一直到他把这个地完全得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作王掌权，他已经胜过死亡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撒旦的权势。今天我们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惊慌不害怕，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到这位大君王的面前，向他祷告，倚靠他的能力，我们可以开始来与罪恶征战，与死亡征战，与撒旦征战，开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来天天倚靠他，靠着他来过一个得胜、征战、得胜的生活。阿们。直到见主面的日子，直到见主面的日子，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主已经在我们中间运行，作王掌权，但我们要倚靠他来征战，因为我们在等候他再来的日子。我记得这个多年前，我曾经跟一个校园团契的同工传道人一起在营会里讲道。那么这个营会因为大概要2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跟他都离开家，然后呢 去营会里做讲员。但是呢，这位传道人呢，没想到他一离开家呢，大儿子小儿子就生病了，然后家里冰箱也坏了，机车也坏了，最后太太也生病了。哇，这个他这个年轻传道人就很着急，心急如焚，那么也影响他的侍奉，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候，他收到他太太的简讯，上面说，他说：“亲爱的，我知道你为我们非常担心，可能会影响你的步道。我要告诉你，你不要担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作王掌权，荣耀能力都在他那里。撒旦虽然如吼叫的狮子攻击我们，但是我会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神必亲自医治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我们必安度难关。你在为主征战，请专心布道，不要为我们操心，好不好？”哇，这个妻子真的很棒哈，他抓到了基督徒征战的生活哈，他鼓励先生，我们都在征战，好，虽然撒旦攻击，但我们不要害怕，好，我会依靠上帝，你也要依靠上帝，让我们最后一起征战得胜，阿们。这个是就是我们的信仰。昨天我也很感动哈，这个因为我接到了这个师母寄给我的一段影片哈，他的母亲呢在11月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脑部中风哈，所以左边哈手脚通通瘫痪哈，住在医院里面，而且要用鼻胃管喂食哈，那么11月是很艰辛的日子哈，师母就这个学习照顾，然后跟这个看护合作，然后呢接着祷告来鼓励他妈妈。感谢主，到12月的时候呢，我岳母有好转哈，他这个师母有时候就带他去外面还可以走走，推着轮椅哈，他是不能自己下床也不能行走哈，因为左边瘫痪。但是呢，就可以带他出来走一走。一直到1月，昨天哈，我接到一个影片哈，这个影片可以放一下好吗？从下面可以按，好，放个10秒钟。
表示妈妈的左脚还是可以站，
好，可以停在这里啊。
现在比较有力呀，
有他可以站，他才可以。
好，
他可以让。
就是一定要先练站嘛。
对。
你要站到有其他的动作出来，你才可以再让他再进行进阶。
好，我昨天看到这个时候哈，我不是为大选举在有什么感觉吗？
妈妈你好棒哦！
我是。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非常感动哈，我就想到可以往下面一张哈，我就真的是想到，其实11月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懵了哈，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下面的路该怎么走哈，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没有遇过，但是感谢主，有一些弟兄姐妹有经验的给我们鼓励哈，给我们一些传授一些经验。那我们就借着祷告来仰望神。到昨天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真是心里就是想到这句话哈，就诗篇96篇第2节说：“我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我要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阿门。虽然征战还没有结束，这只是一个进步而已，但是呢，每一个进步，每一次的征战，然后得胜，我们都要怎样？感恩，都要献上感恩，都要传扬他的恩典、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就是一面征战，一面祷告的。你我都有困难，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放弃的太早。如果你有夫妻的困难，如果有教养儿女的困难，如果有生活上被罪恶捆绑的困难，你都不要放弃。我们其实不要去依靠配偶太多，不要对他太多的要求，也不要对自己过多的要求。我们真正应该依靠的是谁？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依靠神，就像刚刚那个姐妹那个太太鼓励先生一样，我们可以来依靠神。神是我们的帮助，神已经作王掌权，他是伟大的神，他已经在作王掌权。所有谦卑依靠他的人呢，他要来帮助我们，他是我们天天的拯救，他就是要来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要开始可以靠着主征战得胜。好，那么无论是你遇到怎样的困难，在征战前你要祷告。好，征战前的祷告，事情还没不知道结果，那是一个信心的祷告，对不对？凭着信心发出赞美，凭着信心说，主啊，你是伟大的神，你掌权，你按公义审判，我将我的困难交给你，求你让我知道怎么依靠你，求你彰显你的智慧，你的作为，让我与你同工。我如果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你让我悔改，让我谦卑，让我远离罪恶，但是求你帮助我，不要离开我。所以在征战前要祷告，要赞美。那征战中的时候要不要赞美啊？要。征战中的赞美要边征战边祷告，边征战边赞美，常常是边赞美边流泪，对不对？边流泪边赞美。好，这是在征战中我们要来赞美。最后当征战结束的时候呢，看到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征战得胜的时候，要不要赞美啊？更是要赞美。好，那时候更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感恩跟赞美，涌流出来的赞美，说神啊，谢谢你，我要天天。所以你征战前要赞美，征战中要赞美，征战后要赞美，所以就要怎样？天天来征战神的荣耀，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来赞美他。阿们。这个是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我们越赞美越有力量，越赞美越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等我们困难都结束的时候我们才来赞美。我们赞美不是因为事情已经解决，我们赞美因为神是怎样伟大的神，我们赞美是因为神怎样他掌权，他按公义审判，我们的赞美因为神要帮助我们。阿们。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他。当你越赞美你就越有能力，你越知道当你凭着信心踏进约旦河的水，河水分开，神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那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赞美神呢？好，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呢？最近如果你留意这个台湾的大选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造势晚会很多。那这个新闻评论员说，你怎么去看这个造势晚会？你看三点。第一个看声量，看那个你看那个造势晚会很像嘉年华会，又唱歌又助讲，又这个声音很大，人数很多。第二个呢就看热情，看热情是不是自动自发，甚至下雨人都不散去，这种热情，民众的热情。第三个就是看内容，看那个政策口号合不合乎民心。那我想我们给上帝的赞美应该比给这个政治人物的赞美应该更大，对不对？好，我们应该给上帝更伟大的赞美，好，更大的赞美，更加的热情的赞美。所以你也看到，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我们在赞美应该要怎样赞美呢？在声量上，好，我们看要用怎样的态度。好，声量上这边六十九章一节说，你们要向耶和华怎样唱歌，唱新歌。我们赞美神要唱歌， 要有声音的。赞美不是默默的，赞美要发出声音来，要来唱歌，我们一起来唱歌，而且唱新歌。新歌呢，可能是指新的歌词，那也可能是老歌新唱，因为每一个新的挑战都是一个新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用诗歌，用新的心情把它唱出来。我们要在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怎样歌唱。 那么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好，天天传扬他的救恩。也就是说，要有声音，要起来歌唱，好，要起来赞美，而且要来诉说他的作为，好。那么诗篇九十八篇第四节，我们起来念，预备来，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好，所以唱诗歌要怎样？大声，好，要大声的来唱，好。那你说，哎，齐牧师，这个歌我都不熟哈。那么没问题哈，你知道我们的诗班长很体贴的，他每个礼拜把这个诗歌都用微信传给大家，你们有没有收到？啊，你知道那个传给你的用处就是希望你在家里礼拜天来敬拜前先听他的诗歌哈，没有收到，赶快问一下诗班长哈，你可以收到这个诗歌，在周间就可以听，把它听熟悉。熟悉了以后，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当这个歌一唱的时候，你就怎样？你就歌唱，用新的心情，而且大声的来赞美，阿们，来赞美神，因为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好，我们有声音，好，大声的来赞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有群体。好，赞美呢，不但是个人的赞美，更是群体的赞美。好，你可以看到在这边诗篇九十六篇第一节说，谁要来赞美你们？好，你们是指谁呢？就是指全部的弟兄姐妹，好，会众，好，你们要来赞美神。好，不是一个人，是我们要聚集，礼拜天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赞美神，而且是各族的人，好，民中的万族，好，不单是亚洲人、白人、黑人，好，我们万族的人一起来赞美神。不但是你们要来赞美神，而且这边讲到说全地都要来向耶和华歌唱，也就是宇宙万物。你可以看他下面讲到说愿天欢喜，天要来赞美神，愿什么？地快乐，地也要来赞美神，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鱼怎样都要来赞美神，甚至呢愿田和其中所有的动物都要来赞美神。好，那时林中的树林，所有的树林如果能够说话的话，都要怎样来赞美神。好，全地宇宙万物都要来赞美神，那更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岂不是更要来赞美神？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停车场的树，好，如果他能开口，也会跟我们一起赞美。好，亚特兰大树林特别多，对不对？整个树林呢都会一起来赞美，连树林中的那些野鹿、天上的飞鸟、天上的天使都会跟我们一起来赞美神。阿们。赞美是当我们在这里赞美的时候呢，是全家一起赞美，大人小孩全家都来赞美。那么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主日聚会的时候谁应当来赞美神？你们，好，所有的人，好，所有的人。所以我请问一下，当我们在这里赞美上帝的时候，唱诗歌赞美的时候呢，赞美的责任是诗班的责任呢，还是你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好，每一个人责任，不是只有诗班的责任。好，那么诗班是带领我们全部一起来赞美，其实我们整个会众就是一个大诗班，好，一起来赞美神。那我再问一下，请问唱诗歌赞美的时候是站立静听呢，还是大声赞美？大声赞美。好，我们诗歌赞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开口来赞美神。好，那么我再问一下，好，请问这个讲道前的唱诗歌赞美是等人呢，还是在赞美神？好，我们讲道前的赞美不是在等人的哈，是来赞美，是神的命令，我们会众要来到神的殿中来赞美神。所以我们赞美是几点开始？9:45开始哈，9:45，我们弟兄姐妹啊，你要来赞美神，因为赞美教会才会有力量。当我们都来赞美的时候呢，教会就有灵，有能够发光。那么我再问哈，最后请问主日是来唱诗赞美神呢，还是来听讲道？ 都有哈，都要哈，都有，但是一定要怎样来赞美神，阿们，要来赞美神。主日呢，不是只是来听讲道，主日是来赞美上帝的，跟弟兄姐妹跟万物一起来赞美上帝。所以呢，神是我们整个敬拜的主角，那我们要唱诗歌，要群体一起来唱，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呢，神就在我们中间运行，神就与我们同在。你还记得早期初代教会的时候，当使徒在那里一起唱歌赞美神的时候，地就怎样震动，圣灵就充满他们，神的道就宣扬出去。 Amen。 这个是我们来教会，不是只是来听到的，我们是来敬拜上帝的，也不是来看人的。我们来到圣殿呢，是来一起，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上帝，来宣告神的伟大，来宣告神在我们中间掌权，来述说神的恩典，来经历他的征战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实践。所以你要一起礼拜天来赞美神，而且呢，赞美呢一定是带着热情的，带着热情的。你看到这一段里面讲到多少感情的字眼，赞美。我不知道当你记得你谈恋爱的时候，你跟你的这个男朋友或女朋友，你称赞他的时候，你是冷冷的讲说你很美，还是说带着热情，有眼神，有羡慕的跟他说你真的很美啊？赞美是有感情的，亲爱的你们，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带着期待，我们准时来到这里，我们来这里赞美神，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愿他的主权、他的掌权、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教会中透过我们这一群软弱的器皿，彰显出神的大能来。我们来赞美神，我们听神的道，我们顺服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要先来赞美，而且是带着热情来赞美，带着热情。这边讲到多少的热情，你看到愿天怎样欢喜，欢喜是一个欢喜 是有感情的，对不对？快乐，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奔派，奔派田和其中所有的都 欢乐，快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怎样欢呼， shout for joy， 欢呼赞美，称赞神作王了，神作王了，不是一号一号二号二号，那个谁做我们的总统，神作王了，神是我们的王，神是我们的王，他治理我们，我们要来跟随他，我们要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这是带着感情来赞美。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呢，其实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赞美的生活。为什么你生活没有能力？为什么你遇到困难你就抱怨退后？为什么你就没有信心？因为你只看环境，你不晓得神，你要抬头看天上，看到神何等伟大，神爱你，他赐下他的爱子救赎你，他要在你身上掌权，他要将他美好的旨意在你身上运行出来，但是你要来赞美他，你要来依靠他，你要来经历他，你要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当你读诗篇的时候，就教导你怎么样来祷告。其实诗篇呢就是祷告，诗篇第一篇就是进入圣殿的这个入堂诗，邀请所有敬畏上帝的义人来到圣殿中，150篇的诗篇在神的殿堂里发出祷告，教我们怎么样向上帝献上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经历神同在有能力的人。所以当你在读诗篇的时候呢，你可以把经文的你们变成我，把它带经文那个代名词你们变成我，把它变成你的祷告。那我们来试着带着热情，带着热情，带着赞美的心情来读这个诗，好吧？我把它96篇1到3节的你改成我，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你的名，天天传扬你的救恩。我要在列邦中述说你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你的奇事。阿们。这是你的祷告，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他就带着你祷告，教你怎么征战，教你怎么样看事情，看到上帝的伟大，看到神的掌权，看到荣耀华美都在他的面前。你不要忧虑，不要害怕，神会带领你征战而且得胜。最后呢，除了要唱诗，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到圣殿，在教会中敬拜，要热情的敬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与圣洁的装饰与敬畏颤抖的心在神面前敬拜。好，圣洁的装饰，因为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不是参加这个选举大会、嘉年华会，也不是来歌唱会，更不是来教会做生意的。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乃是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在他的荣耀的光中，在他的圣洁与华美、能力与尊贵之中来敬拜上帝。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神的家中，我们是来敬拜这位伟大的神，这位掌权的神，这位为我们舍己的耶稣基督。我们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应该当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何况他是审判者。好，如果你发觉你来到教会的动机不对的话，其实神都知道，神都查看。久不改变的话，有时候你会发现诸事不顺，你应当小心，是不是你来到上帝面前的你的动机不对，你没有以圣洁敬畏的心来到神的家中。你要知道这是上帝的家，这不是公众场合，不是社交场合，这是上帝的圣所。你来到神的圣所，在他圣洁全能的光中，他要带领你胜过罪恶，所以你要以圣洁的装饰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思想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他为义人伸冤，他阻止恶人的作恶。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当摩西在神的会众面前乱发了脾气，以至于他进不了迦南美地，想想大卫当耶和华的军队在那里打仗的时候呢，他在皇宫里偷偷的犯奸淫，最后祸延子孙。想想亚拿尼亚、撒菲拉在使徒面前说谎，以至于夫妻同日灭亡。这个是教会，教会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今天我们坐在神的圣洁光中，我们岂能不敬畏战兢呢？我们在神的圣洁的光中，我们要穿上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这圣洁装饰不是只说你穿个西装打领带美丽的衣服，这个圣洁装饰呢，乃是希伯来书所讲的，借着耶稣的宝血给我们的义服。这边讲到弟兄们、姐妹们，我们既然以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披上主的义，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来到神面前的路是一个以前没有人能够走的路，但是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把这个路打开了，邀请我们来到圣殿来敬拜他。我们是谁呢？我们怎能够用我们的污秽的口来敬拜上帝呢？但神赦免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快乐的子民，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今天神给我们这样子何等大的权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走这一条又新又活敬拜上帝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后每天礼拜天早上，我盼你们起来说，我要来敬拜， 我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给我敬拜的权利，而且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我们喜乐的神面前来敬拜。阿们。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何等伟大的权利。当我们都明白的时候呢，当我们都带着圣洁的装饰，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来到教会，看着十字架，我们坐下来祷告，求主洁净我们，求主的灵充满我们。当教会一起来敬拜，9:45，我们一起站起来敬拜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要与我们同在，神的旨意就要透过这个讲台，透过弟兄姐妹的赞美，在这个社区里发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依靠政治的力量，也不要依靠媒体的力量，教会应该成为世界的光。怎样成为世界的光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认识到，你要起来赞美神，你礼拜天你来到教会，跟弟兄姐妹全家大小一起来赞美神。因为当你赞美神的时候，你就是向世界宣告，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神，我们的神作王，他掌权，他按公平审判世界。所有敬畏上帝的人呢，可以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而且神要在我们的家中做工。当我们都敬畏上帝，当我们赞美，我们也谦卑悔改认罪的时候呢，神要来在我们的家中做工。我们自己做父亲的悔改，做母亲的悔改，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我们能够离开罪恶，谦卑，求主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与爱心彼此相待，让我们不放弃，让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或配偶，我们真正的敌人是罪恶、撒旦跟死亡。阿们。这是神要带领我们胜过的。那怎么征战得胜呢？乃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作王。让我们北堂弟兄姐妹，我们都宣告神在我们中间作王，好吗？我们一起能够来在这个世界里为这个世界发光。所以你要加入教会，一起歌唱，一起赞美，赞美神的伟大，信靠主的王权，一起与弟兄姐妹一起征战得胜。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可以向主来发出你的赞美，我们在有声无声的来向神献上你的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困难中，在软弱中，让我们起来赞美你，让我们来一起来赞美你，让我们经历你自己圣灵的同在跟充满。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愿你在我们中间作王。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
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爱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 你是主耶稣基督，而在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在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
让我们再来一次，
天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而在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而在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
而在那归于大卫子孙，
而在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而在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天下万民掌掌中央，天上万军皆赞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阿们。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